至十節，是在教會的雙行本第272以弗所書二章一至十節這樣說：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欲，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第五節，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夸。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好高興今日牧師在我們中間正道，正道的題目就是出死入生，與主同活。我們將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刚才唱诗的时候，心里面有两个感动。第一就看见过去单单坐在台下听的弟兄姊妹，那段时间之后要踏上一步在台上去服侍、唱诗、弹吉他，这个是一个好事。我们不单单是一个旁观者或者观众，也在神的家里面是服侍敬拜。另外一个感动，又看见国语和粤语的交流，其实国粤语是非常接近。本来是赞美之泉一首国语歌，但是也都是粤语唱，也都有粤语的版本字眼，所以有时唱惯了都是用原本国语的字句。第二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爱是不保留，好地道的广东话，广东人作的歌。两三个礼拜前听到何巨堂是唱这首诗歌，所以有少少不是很习惯，也是一种的国粤语的交流。其实美德教会我们都是国语、粤语、英语的交流和沟通，就是从每个礼拜教牧开会的时候，以至到每个月教牧和执事一个月一次开会的时候，一路流露到三堂的协调小组 coordination team 以及会众之中。我们盼望是效法神，一个很深的神学，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但我们盼望在小小的美德教会各月英语三堂，我们都能够效法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个合一，那个沟通，不分彼此，亦都是彼此信服。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从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出来，亦都是在教牧开会的时候，去年年底我们所沟通，我们所决定各月英语三堂，今年同会众所分享的经文信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二章一到十节，出死入生，与主同活。如果将这个信息用两句的说话来跟大家分享，在荧幕里面我们看见 首先过去我是该死的罪人，一节到第三节。然而神极大的恩典和慈爱以及怜悯，所以现在我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值得高兴，值得珍惜。从前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不识字，我将他改了名叫做阿明和阿英。一对夫妇刚刚信耶稣没多久，在教会里面受洗，后来他们热心参与教会的活动，特别是参加一个年轻夫妇的那班主学。他们开始发觉在那班主学凡是有聚会的时候呢，那班弟兄就总是穿着同一样的 T 恤，有少少好像我们的敬拜小组一样。所以阿明就很想跟这班弟兄来打成一片，跟他太太说老婆可不可以跟我买一件或者做一件类似的 T 恤呢，因为阿英就在唐人街当年做过车衣女工，所以很容易的为他丈夫设计制造一件跟弟兄们一模一样的 T 恤。下次这班年轻主学聚会之后，阿明回家有少少失望，跟老婆说没错，这件 T 恤是跟所有弟兄一样，不过好像少了些东西。因为我留意到所有弟兄的 T 恤在左边胸襟上面都有一个徽章，我不懂看那些什么字，不过似乎有些图案，可能是名厂的设计。如果今天我们可能会留意到 Polo 啊、飘毛或者骑马的人啊等等，咁明就话我冇呢个徽章，所以我嘅 T 恤特别平淡。阿英虽然唔识字，但系对时装设计好有创意，所以就睇一睇对面呢间铺头嗰个窗橱嗰度有几个字。我相信呢个窗橱所卖嘅既然系名贵嘅时装，所以照版照本嘅照抄，抄咗之后亲手缝在佢先生呢个左边胸襟。几个字眼，下一次年轻夫妇团契主学之后回家的时候，阿明非常的高兴，面露笑容，容光面发咁样。原来咧嗰日嘅主学，好多弟兄都称赞阿明话：，哇，你件 T 恤嘅设计真系一流，正系表达咗你哋夫妇信主之后生命嗰个改变。究竟原来阿英在她丈夫身上缝了几个什么字呢？三个字 Under New Management， 新的管理制度。没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在一个管理制度之下，我们属于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出世，就在那个管理制度之下去生活，甚至当我们死的时候都在那个管理制度之下。例如呢，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出生，近年来中国大陆管制了生育就一胎制，而且很多女生女婴出世呢可能很不幸，父母就不要她，要生个第二个，要生男的。例如当你长大了之后，在中国大陆可能当你大学毕业，不是就自己喜欢选去哪间公司做工，常常都是政府安排你去哪里工作，你就被调派去哪里工作。就假如如果你在香港出生，就在香港过你一生的话呢，因为人太多了，就算当去世的时候要安排丧礼都要排队，人太多，正如好像搭地铁一样要排队，丧礼都要排队，因为殡仪馆没那么多，没美国那么方便，家族可以自己定时间，而且呢坟地只是租用几年而已，之后呢要让给其他人用。在哪个地方出生，在哪个社会生活，你就在那个制度之下。可惜很多人出生在一个属灵制度之下，一生都是在这个属灵制度的那个制度那里生活，直到死的时候都是同样 一个嘅属灵制度。圣经就讲到我哋每一个人出生都系生喺罪里边。呢篇五十一篇大卫就讲到话：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时候，我已经有罪了。每一个婴孩出生嘅时候都带着罪性出世，冇得选择。我哋身边好多人都系喺呢个罪里边出生，喺呢个罪里边生活，亦都系喺呢个罪嘅里边死亡。但今天嘅经文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唔需要喺罪里边生活，唔需要喺罪里边死亡。虽然我哋每一个人曾经都系喺罪里边出生，如果你系一个基督徒，你就唔再喺旧嘅制度、旧嘅管理之下，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得了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在新的管理之下， under new management。 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使徒保罗形容我们这个属灵的心路历程，形容我们怎样出生，形容我们在死亡之中活着，但因着神的救赎，因着神的怜悯，我们与主同活。留意这段的经文，其实在第一节已经表达了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两个字，一个字是死，第二个字是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当然中文圣经话本有几点在旁边，就是表示原来是没有这几个字，但是为了能够将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所以加了这个点点点这几个字，其实就是反映出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同一个意思，死同活。我们本来都是已死的人，同埋将要第二次死的人，但系而家唔需要第二次嘅死，反而可以存活与基督同活。我哋先睇第一段，过去我哋本来系该死嘅人，或者咧广东话讲得更贴切，抵死嘅罪人。第一节话：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或者过犯罪恶之中。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都是灵性上已经死的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没得选择，亚当夏娃的罪一直遗留遗传到现今的人。我们不可以单凭外表去评论一个人有生命或者没有生命，死亡是没有程度的分别，刚刚死的人和死了很久的人都是死亡，虽然刚刚死的人面貌身体都挺好看，如果已经死去很久的人身体可能已经腐烂，例如现代的殡仪馆 funeral director 的管理员呢，很懂为身体去化妆去保存，所以穿得很市正、很端庄、很得体，有一个很庄重的丧礼的仪式，可以保持身体保持得相当持久很久，但是无论怎样好看都是已经死了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面复活，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拿因城里面一个寡妇，他的儿子死去，正在丧礼游行之中，耶稣停止这个游行，叫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叫会堂的管理员艾老的那个女儿刚刚死去，身体还温暖，耶稣叫她复活。而第三个就是马大的弟弟拉撒路，已经死了四日了， 甚至马大都说已经埋葬在坟墓里面，身体可能已经发臭了。耶稣叫这个拉撒路死里面复活，几个人同样都是死，有些是刚刚几个钟头前离世，有另外一个拉撒路几日了。但无论是死了几个钟头或者几天，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将他的生命救赎过来，他们有盼望。现代人的生活都有不同，有些人犯大罪，有些人犯小罪。犯大罪的人可能外表看来都是一表斯文，雍容华贵，善长人翁，再看来不觉得他有什么罪，而且很欣赏很尊重他们。但因为没有神的缘故，因为没有生命的缘故，在神的眼中，无论外边是多漂亮，头发梳得多好，戴多少个金银珠宝，无论擦多少个香水，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的意思是，其实那里已经死去，已经死了的意思。死去的人是没有回应的，死其实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隔绝。一个已死的人就是灵魂与身体隔绝，一个灵性死去的人就是灵性与神隔绝，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没有生命力，没有反应，任人摆布，任人怎样放在，将他放在棺材的里面，无论家属怎样哀哭，无论鲜花有几香的气味，但是他都没有反应，他都不知道。保罗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人的情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罪是麻木了，没有反应，任由罪去控制摆布主宰，对神也没有任何的回应，神对他说话他听不到，当耳边风。今天的世人生活越来越痛苦，世界越来越不好住，就是因为人在罪恶之中被罪控制，害自己亦都害别人。圣经里面形容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打不中红心，不中目标，开枪或者射箭不中的。而过犯基本的意思就是跌就在路旁之中，正如好像开车揸车的时候驶过界，或者喝醉酒的时候出了界线，碌咗喺路旁边，如果系New Jersey Turnpike嘅旁边，话你过咗线。世人就系咁样，一系唔达到目标，唔达到神嘅标准，或者就系过咗界，超越咗神嘅界限。呢个就系罪。最近新泽西州 New Brunswick 罗格斯大学几天前审个案件。就是同性恋的学生自杀案，而他的同房一个从印度来的学生是偷拍了这位同性恋的学生亲热的录影带，而且放在电脑网络上，所以这个不幸受丑闻影响的学生后来揸车到华盛顿桥跳河而自杀。被审讯这个学生是15项当中大部分都被定罪，而将要在5月定罪，究竟他的刑罚有多少，最高可以判到10年的监禁。想到几年前其实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香港，陈冠希这个歌星将很多女星的艳照照片同样放在网上，在娱乐界和香港有很大的丑闻。其实自从有人类以来，罪恶过犯都不断有，只不过是在秘密之中，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所以科技可以将这些的私隐暴露发放到全世界。因此家长非常的担心，究竟儿女怎样用他的 Facebook 会不会因此而 跌倒犯罪，甚至惹祸上身。刚才我们所看这段经文继续讲到人为什么会在过犯罪当中，其实是有三方面的动力推使。第一是世界，第二是魔鬼，第三是肉体推使人犯罪。我们为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为世界的驱使，因为我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即是潮流，随从这个世界就是代表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无神敌挡神的社会，这个世代是一个神已经死去的世代。不信的人现在不再称圣诞节为 Christmas， 要将 Christ， 要将基督从圣诞节当中除掉，所以改为称为假期快乐。在美国虽然是基督教建国，但学校里面不再读圣经，不可以再祈祷了。这个是世界的风气和样式，与神为敌。我们不单止被世界影响，我们同样被魔鬼影响，受魔鬼的管辖。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底下，受魔鬼的管辖。点不所知，第二章就说到，我们过去以前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就是所有邪灵的领袖，魔鬼和邪灵在空中管辖，在空气之中，在大众传媒之中，在电视、收音机、杂志、网上管辖，反对神，要将神从他的宝座上踢下来，要自己坐上去做世界的王。人是受魔鬼的辖制、引诱、指示而犯罪，正如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的试探跌倒犯罪。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青少年受一起玩的时候呢，就将他们的照片是传送给大家看，就是一班的后生仔围了一个圈，用他的手一个银仔摸下摸下，甚至这个银仔可以自己升起来的。其实这些不是新的玩意了，过去多年我们都小佬哥的时候都知道有这些玩的碟仙啊、银仔可以升啊、问米啊等等，在亚洲非常之多。迷信啊、偶像啊、风水啊、睇掌啊、占卜啊、交鬼啊，好多呢啲都系魔鬼所辖制邪灵嘅势力。现代人唔再讲，唔再问究竟系唔系真理，只系求究竟灵唔灵验。只要灵验嘅话咧，无论你真唔系假，都照样信，都会沉迷，好疯狂嘅去追求。我们是该死的罪人，是因为我们受了魔鬼的管辖。第三，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为受自己肉体的影响，放纵肉体的私欲。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情欲使到人犯罪。放纵的意思就是任意、不管制、没有约束的意思。当肉体一放纵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例如性欲本来是正常的、美善的，是神赐给人类可以建立亲密关系、传宗接代。但是当放纵的时候，婚外情、包二奶、同性恋等等，搞到世界淫乱，本来是一男一女，变成一男一男或者一女一女， 甚至一男二女，一女二男，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即是说想做就去做，心怎样想，事就怎样成，心里面想骂人，想打人，想害人就做出来了。自私自利，过去几年全球的经济特别由美国开始衰退，几年前 Merrill Lynch 美林证券交易公司的总裁 John Fain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公司蚀本的时候仍然是很大洗，他曾经被称为 Mr.Fix it， 即是包搞掂先生，无论公司无论经济有什么问题都他都可以搞掂。但是当自己公司蚀大本的时候，仍然是只是顾着自己享受，花了122万的美元去装修自己的办公室，单单是装修他那个垃圾桶就10000多美元。后来公司蚀本被美国银行所收购了。世人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不可以单单指责他一个人，仍然有钱佬在华尔街里面做总裁的人，不顾将来的人，只是顾着我现在我这几年我赚够我就可以退休了，将来接班的人他什么获呢？世人就是这样了，想做就会做自己喜欢的就去做，不顾后果，不顾别人，不顾社会的混乱，不顾整个世界经济的崩溃，带来人类很多的痛苦。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为我们跟随世界，跟随魔鬼，跟随肉体，结果呢受神愤怒的审判。第三节说到，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以前都是神愤怒审判被定罪的罪犯，只不过是要等候将来的刑罚。过去我们为所欲为，明知故犯，是该死的，是抵死的。本为可怒之子，本为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来我们的本相，我们不是被诬告，不是被人陷害，不是被冤枉，是罪有应得的，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第四节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but B-U-T， 然而 but God， 然而神，但神，这两个字将整幅图画改变过来，是天和地的分别，是黑暗和光明的分别，是日头和夜晚的分别，是醒望和永生的分别。 But God， 但神，但神怜悯我们，但神爱我们，但神向我们施恩，但神拯救我们，但神不忍心我们在罪恶过犯死亡之中。过去是死亡，现在是永生，过去是罪恶，现在是恩典，过去我们是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中，现在呢是在神恩典当中精彩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现在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然而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人能够复活，死人能够出死入生，就好像一个在急症室心脏已经停止垂死的病人，甚至医院宣告说死亡的病人，但是因为医生的抢救，人工呼吸，使他的心脏重新可以跳动起来，使他停止了个呼吸，再次可以透气，有希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神的大爱，因为神的怜悯。 死人能够得救。第四节话，因为神既有丰富的怜悯，怜悯就是同情、怜恤、体恤的意思。神看见人落在死亡之中，神就怜悯，神明白人的软弱，同情人的痛苦。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应该刑罚的，但是因为怜悯的缘故就减轻那个刑罚，甚至收回这个刑罚。正如当我们在冲了红灯或者超速驾驶的时候，法官轻判你呢，只是罚款上庭费，但是不扣分，那这个就是怜悯了。或者移民局大赦，每十多年美国都有一次大赦的，本来是非法移民应该驱逐出境，移民局说大赦，只要你坦白，只要承认，好了，给你个机会可以得到合法居留的身份。这个就是怜悯，这个就是 under new management 新的管理制度。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十八世纪以前的德国一个皇帝 King Frederick 二世曾经去到柏林一个监狱那里探访这些监等，每一个监等坐在那里都认为自己坐在这里是不公平的，是被冤枉的。皇帝入到这个监狱里面，见到个个都在这里向皇帝抗议，说我不应该在这个监狱，我没有罪的。但皇帝见到坐在旁边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囚犯，皇帝就走到他身边问他，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的？他回答，他说皇上，我曾经持械行劫。皇帝问他，那你是不是被定为有罪？他承认，没错，皇上，我是罪有应得的。皇上就对旁边的守卫说，请你释放这个坦白认罪的罪人。这个就是怜悯，当我们愿意坦诚认罪的时候，神怜悯我们。你和我都好像这班监品一样，坐在监牢里面是罪有应得的，但是神既然有丰盛的怜悯，因为祂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释放我们。这个就是怜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乃神所神的礼物，免得有人自夸。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我们的功德功劳。神不单止拯救了我们，第六节还讲到话，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请耶稣基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并没有让拉撒路单单继续留在坟场那里生活，自生自灭。后来拉撒路和他的家人、他的姐姐马大、玛利亚以及很多的亲属朋友为耶稣主持了一次的宴会，是多谢耶稣拯救了他的生命，所以拉撒路是与主耶稣一同坐席。同样，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这个字其实是包含着意思，从监等的位置升到王子的位置，与主一同作王，地位改变了，从监等的位置摇身变为天之骄子，成为皇上的儿子，不再垂头丧气，可以挺胸昂首的与主耶稣一同作王。记得去年当我从香港暑假要飞回来美国的时候，好不好彩，航空公司居然说，对不住，你所坐的班机已经爆满了， 你的座位已经有人一早坐了上去了，但好彩话，只不过你等几个钟头之后咧，可以坐第二班嘅，而且咧系升级，从经济舱升为咧系商务舱，所以佢就坐在天上商务舱嘅位置。神在呢十几个小时将佢地位提升啦，弟兄姊妹，神将我哋每一个人属灵嘅地位提升啦，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神不单止给我们尊贵的位置，也有尊贵的责任任务。第十节，我们完善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可以翻译为杰作 poem 诗词大作，正好像艺术家所设计的艺术品一样，艺术品表达了艺术家的天才，基督徒就表达了神的杰作。本来我们是该死的罪人，抵死的，但是然而神怜悯我们，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祂的荣耀，重新创造我们， reinvent 成为一个新的艺术品，从将垃圾制造重新设计成为高级的艺术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里面造成，目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的重点不是单单指到施舍周济，重点是圣洁的生活，就是从对比一到三节那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圣洁敬虔的生活。耶稣基督将我们的污秽除去，使我们成为圣洁，好像第一章，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过去美国的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想提炼石油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提炼之后产生一种黑色的物质，这个是副产品，又黑又黏又臭，怎样都不能够解决，不可以做燃料将它烧掉，又不可以埋在地里面，人人都投诉这种的物质好讨厌好臭，如果将它倒在海里面河里面，将海和河所有的鱼都会通通杀光。所以公司就宣布招兵买马，说所有的化学家哪个能够研究到一种的化学物质可以化解了这种黑色那么讨厌的物质，公司就会大大的奖赏。很多化学工程师用不同的方法去尝试都没有用，后来有一个化学工程师来到公司的总裁洛克菲勒先生的办公室，那里显示一种白色的物体，是没有毒的，是没有害的，而且非常有用的清洁剂，今天我们就称它为叫做 paraffin， 叫做一种石蜡，不单止可以化解黑色这种这么讨厌的化学废物，而且可以做蜡烛，很多的用途。正如好像这个化学家一样，耶稣基督藉着他所流出的宝血，将我们最毒最黑最污秽最臭的罪恶过犯洗净清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可以彰显神这位艺术家的创作大作杰作，彰显他的荣耀。只要你和我有信心，萧宝珍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讲到在美国和加拿大中间有一个 Niagara Falls 尼加拉加瀑布， 有一次撑船嘅人嘅船打翻咗啦，岸边就有人吊一条绳去拯救。呢条绳唔系好大，唔好粗。有一个人见到呢条绳之后，即刻用手执住呢条绳，后来被救上岸。而另外一个喺水里边浮沉嘅人，见到呢条绳咁细，但系旁边有一块木头大大块嘅，所以揽住呢块木头。结果呢，木头跟呢个人都跟河水冲去，丧失了。揸着幼小呢条绳嘅人，就系因为对呢条绳同埋岸上嘅人有信心而得救啦。失丧嘅人可以得救，亲爱嘅朋友，你都可以得救，唔系靠我哋自己嘅功德修养善行可以进天堂，因为我做咗几多好事，揽住呢块大木头。最主要嘅，你系紧紧嘅找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能够出死入生，能够与主同活。你有冇呢个信心找住耶稣基督呢？请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原来都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嘅罪人，因为你嘅怜悯与大爱，我哋得救。现在我哋活在救恩之中，活在恩典之中。主，让我哋将你嘅荣耀从我哋身上彰显出来，帮助我哋。如果有未信嘅朋友，用信心紧紧嘅找着主耶稣基督。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